施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，读史有学问。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咱们说到了刘贺被选为了新的皇帝，他带着人马赶回了京城。汉昭帝驾崩，全国都在戴孝，可是只有刘贺他不哭也不败，一路上还都高高兴兴的。那这样的一个人能当好皇帝吗？到了未央宫东门，刘贺才按照手下人的劝告先下了车，趴在地上哭了一通。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，他继位以后行为淫乱，霍光为此非常的担忧。他询问大司农田延年，你对刘贺当皇帝怎么个看呢？田延年说了，这是皇太后的意见，已经决定的事儿还能乱改吗？何况不停的换皇帝会造成天下大乱的。霍光就说了，按理说确实不能乱改，但是汉武帝临去世的时候特意把我叫到了床前，要我好好的辅佐新皇帝。这不是某个人的事儿啊，而是关系到了整个的大汉江山，不能不谨慎。田延年说，说来也是，但是刘贺他已经当了皇帝了，想改恐怕是来不及了。如果真的不行，那就得下定必死的决心，不然就对不起在九泉之下的汉武帝了。大将军是国家的柱石，天下的栋梁，如果您觉得刘贺不行，应该禀告太后，及时的更选贤能。霍光这时候问道，大司农，古代有没有这个先例呢？田延年想了一会儿说，商朝的大臣伊尹为了保护社稷，曾经教育过太甲皇帝，后人都称赞他的忠诚。那如果大将军也像他这样做，那就是汉朝的伊尹了。于是霍光就开始暗中计划。霍光派人召集丞相、御史等人在未央宫聚会，等大家都来了之后，霍光来了一个先发制人。他说，昌邑王刘贺行为混乱，毫无规矩，恐怕这样会危害社稷，大家看该怎么办？请大家以国家利益为重，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，大家都说说自己的立场吧。群臣听了之后个个大惊失色，没有人敢带头发言，都是唯唯诺诺的。田延年见没人发言，就往前走了几步，用手按住佩剑说，
大将军受先帝的重托安定天下，今天的商议不能再拖延了，如果谁拖延时间误了大事的话，我就用这把剑把他给杀了，到时候可别怪我不客气。
霍光就说，
田大人说得好，这事儿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，而是先帝交代下的重任，如果搞不好的话，大家都要被杀头，不要掉以轻心，
开会的人听到这儿都赶紧磕头谢罪，表示遵从大将军霍光的命令。等到群臣的意见一致之后，霍光和大家一起去见了皇太后。他向皇太后详细的禀报了情况，说刘贺不能继任皇位。皇太后听了以后，就驾临到未央宫，下诏说不要接纳昌邑王刘贺的属下。昌邑王刘贺知道了以后，赶紧入宫朝见太后。他想坐车回温氏殿，到了中皇门的时候却被关在了里面。霍光把昌邑王的属下全都赶走，赶到了金马门外面。车骑将军带着羽林骑兵捆绑了200多人，这些人都被送到了廷尉的监狱。霍光对侍卫们说，你们去释放昌邑王吧，要谨慎的护卫，千万不要让他自杀，要是让我背上了杀主的罪名，我可担当不起，那样会遗臭万年的。这个时候昌邑王刘贺还不知道自己被废，他问周围的人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我？难道我犯了大罪吗？大将军是不是把我的手下给逮捕了？周围的人都说不知道。不一会儿，太后召见了昌邑王刘贺。昌邑王听到太后要召见他，觉得非常的恐慌。太后端坐在帐子里，旁边的几百个侍卫都拿着兵器。群臣是按照次序上殿以后，太后就让昌邑王刘贺上前听诏。霍光和群臣联名上奏昌邑王，说从昌邑王的淫乱行为来看，他已经不再适合继承皇位，我们建议废除他的地位。皇太后听了下诏说可以。霍光让昌邑王刘贺接受命令，说皇太后已经下诏了，你不能做天子了，臣宁可辜负你，也不敢辜负社稷。说完就抓着刘贺的手，拿走了他的玉玺和绶带，扶着刘贺走下了大殿，走出了金马门。刘贺知道自己做不成皇帝了，就向西跪拜说，先帝呀，我天生愚顽，不能胜任治理天下的大业，请原谅，恕我一拜。说完就起身离去了。随后大将军霍光把刘贺送到昌邑王的府上，流着眼泪就离去了。群臣上奏说，古代被废掉的人应该去远方，大家都建议把昌邑王迁到汉中的房陵县。太后下诏让刘贺回到了昌邑。霍光把刘贺的属下200多人全都给杀了。霍光废了皇帝，朝中的威望就更高了。有人见霍光的势头这么猛，就暗中想把他给杀掉。刘贺是被废了，那么谁来当这个皇帝呢？霍光他自己也是一筹莫展。汉武帝的太子刘据曾经娶过一个姓史的女子，被封为了梁帝，所以被称为史梁帝。史梁帝嫁给了刘据以后，对太子是百依百顺，是一个非常质朴的良家女子，太子对她呢也是非常宠爱。史梁帝曾经给太子生过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生下来非同一般，浓眉大眼的，看大人的时候从来不眨眼，给人以一种威武非凡的感觉，他很有可能是未来的皇帝。只可惜后来刘据被冤枉，史梁帝母子俩也跟着太子逃出了长安。后来刘据自杀了，史梁帝和刘据的儿子也一起死了。但是不幸中还是有大幸，刘据的儿子曾经娶过一个姓王的女子，称为王夫人。王夫人生过一个男孩，这就是汉武帝的曾孙子。王夫人自知大祸临头， 就带着还在襁褓中的儿子逃了出去。可是王夫人也遭遇到了灾难，只有这个刚到人间的孩子万幸，因为年幼无知没有被诛杀，命虽然是保住了，但是还是被关进了长安廷尉府的监狱里。在狱中他遇到了一个大救星，这个人叫丙吉，是掌管监狱的人。丙吉是一个性情中人，他非常同情这个无辜的孩子，经常去监狱来看望他。于是丙吉用自己的钱请了两个乳母，嘱咐他们要把这个孩子放在干燥的地方。孩子的饮食花费都是由丙吉自己支付的。那个时候巫蛊之祸震惊全国，大案还没有彻底的了结，长安城市被笼罩在一片惊慌之中。有一天，一个术士对汉武帝说，长安的监狱中有天子气。汉武帝病得很厉害，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，他躺在病床上心烦意乱，听说监狱里有天子之气，就把手一挥说，那就把长安所有监狱里的犯人全都处死。皇令如山倒，长安中所有的犯人被杀了，很多人只是一念之差，做了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儿，也被格杀无论。一天夜里，一个太监带了一班人来到了丙吉掌管的监狱，要进去处决被关押的囚犯。丙吉听到以后赶紧关上监狱的大门，不让太监进来。丙吉隔着窗户对太监说，皇帝的曾孙子在这里，你们不能伤害他。就这样他们相持了一个晚上，太监没有办法，只好去见汉武帝。一向讲究迷信的汉武帝听太监的禀报，就笑着说，这肯定是上天派人来保护我的孙子了。于是他就下令大赦天下，这个孩子才幸免于难，活了下来。这个时候一直把心提到了嗓子眼的丙吉才轻松地舒了一口气。这个汉武帝的曾孙子叫刘询，汉武帝的大赦天下以后被召回掖庭抚养。这个掖庭是专门监管官员的地方，掌管掖庭的官员叫张贺。张贺曾经是太子刘据的宾客，太子作乱，他的宾客全都被判了死刑，只有张贺因为弟弟上书给汉武帝说明了情况，才逃过了死劫，但是受了宫刑成为了太监。他就到掖庭去做官了。张贺一向对太子刘据是很有感情的，有了这么一层关系，他当然就对刘据的孙子刘询也很照顾。每次他看到刘询，就像是看到了刘据一样。他拿自己的钱来供养刘询，还专门为他请了老师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亲密接触，张贺是见人就夸，这个皇曾孙啊，就是与众不同，大难不死就是个奇迹，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龙气。张贺不但对皇曾孙有好感，还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。他弟弟听了很生气说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太子刘据的后代，太子自杀的负面影响已经很大了，搞不好这个皇曾孙会受株连的，难道你也想被连累吗？张贺就说，那你就不必多虑了，汉武帝对太子的自杀已经很后悔了，他会反思的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掖庭的一个官员叫徐广汉，他有一个女儿正是婚嫁的年龄， 有一次，张贺请徐广汉喝酒，等他喝得醉醺醺的，就趁机对他说：“你有个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是吗？”徐广汉睁着迷糊的双眼说：“对啊，我是要一个女儿，长得很漂亮。”说完，徐广汉就有点疑惑：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又不是十八九。”张贺就说了：“我想让你的女儿嫁给刘询为妻。”徐广汉就说：“你说的是那个黄曾孙吗？那小子长得是不错，不过太子作乱的事儿会不会影响到他呢？”张贺拍了拍胸脯：“这事儿啊，就包在我的身上好了。他是皇帝的近亲，将来说不定会封个侯，那个时候你这个岳父就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了。”徐广汉听到这儿，一下子就高兴了起来，迷迷糊糊的就同意了这桩婚事。后来刘询和徐广汉的女儿结婚，连聘礼的钱都是张贺帮他出的。话说刘询是一个好学的人，而且喜欢郊游，身上有一种不凡的侠气。他性格外向，喜欢斗鸡，虽然说有点贪玩，但是刘询的品质很好，对于如何治理国家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昌邑王刘贺被废了之后，一向对刘询很关心的丙吉曾经几次向霍光提议说：“大将军，刘贺当皇帝只不过二十几天，本不该把他给废了，这样会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，大家会以为朝廷乱套了。”霍光就说了：“那是不得已才这么做的，一旦是走向了正轨就会正常了，可惜呀，现在还没有找到皇帝的人选。”丙吉就说了：“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没有皇帝容易出现问题，我想让皇曾孙刘询继承皇位。”霍光一听就兴奋了起来，笑着说：“刘询，这小子看上去不错，你对他是不是很了解呢？”丙吉就说：“我是看着他长大的，他的情况我很熟，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是我尽力保护他才有了今天，现在他已经长大成人，仪表堂堂，而且很有才华，而且他还博览群书，熟读儒家经典，有高祖刘邦的气概，也有汉武帝的谋略，他确实是做皇帝的料子呀。”霍光平时是很看重丙吉的，丙吉是他一手提拔的，于是霍光和大臣们商量以后，最后确定立刘询为皇帝。他们把这个决定就告诉了皇太后，皇太后答应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霍光就派车去迎接刘询，很快就把他接进了皇宫。刘询被带到了未央宫去见皇太后。皇太后说：“以后大汉的社稷就托付给你了，你重任在肩啊，你要向先祖学习，好好的治理国家。”刘询答应了，大臣们给刘询戴上了寿带，奉上了皇帝的玉玺，让他登上了皇帝宝座，史称汉宣帝。因为有了霍光管理朝政，在没有皇帝的27天里，朝廷上下一直是太平无事，这都和霍光掌管国家大权有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叫严延年的侍御史参了霍光一本，他上奏说：“霍光擅自废立皇帝，过分彰显自己的威风，处处滥用权力，违背了做大臣的本分，让朝廷的威信下降，民怨鼎沸。他让大汉朝27天没有皇帝，
他是出于私心才废了皇帝刘贺的。
刘询听了严延年的这番话，觉得自己做皇帝的时间不长，不得不听霍光的，但是他很理解大臣的弹劾。朝中的大臣看到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被皇太后宠爱，都以为皇帝要让霍光的小女儿做皇后。正当大家不停猜测的时候，汉宣帝把许家的女儿许平君立为了婕妤。不久，汉宣帝下诏立婕妤为皇后。虽然汉帝有自己独到的一面，但是他表面上对霍光还是很信任，凡是霍光上奏的事情他都很支持。汉宣帝在皇太后、霍光和大臣们之间显得是游刃有余，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。其实汉宣帝对霍光是又敬又怕，敬他的原因是因为汉武帝的托孤，而怕他的原因就是霍光掌握了很大的权力。每次霍光在汉宣帝身边的时候，他就浑身的不自在。但是霍光表示让汉宣帝亲政，他又不敢答应，还是谦让的说，咱们还是按照原先的惯例吧，大将军不是做得好好的吗？他还对群臣说，你们凡事要先请示大将军才可以上奏。话说霍光的夫人是一个非常歹毒的女人，比当年的吕后还要厉害，她日日夜夜的挖空心思想让小女儿霍成君做皇后。汉宣帝就是因为怕招惹麻烦，所以提前立许平君为皇后。霍夫人见女儿没有做成皇后，对许皇后是恨之入骨，整天想尽了千方百计想把许皇后给除掉，因为她心里最清楚，只有许皇后死了，自己的女儿才有希望。终于霍夫人等到了一个机会，汉宣帝登上皇位的第二年，许皇后怀孕了，大腹便便，她走起路来很缓慢。过了没多久，许皇后又生了一场大病，整天卧床不起。看病的女医生叫淳于衍，她负责给皇后接生，可是她还有一个身份，那就是霍夫人的亲信。淳于衍平时和霍夫人来往亲密，经常是以姐妹相称。一天，霍夫人就找来了淳于衍，告诉他一个谋害许皇后的毒计。那许皇后的命运将会怎样？霍夫人的毒计能不能得逞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就讲到这儿了。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再聊。
诸葛亮真的娶了丑女做老婆吗？身上长满虱子，居然是曾经的时尚。历史上真有美女貂蝉这个人吗？一个小问题引出大故事，一个小知识讲述大历史。想问就问吧，读史有学问之小问题大历史系列即将播出。